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是怎样看一个教会、一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会藉着这一段的经文一起去看。在这个群体当中，当我们有爱心、有信心，这个群体会形成一个团契的关系。团契这个字的原文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20次，其中有一次就是出现在腓利门书了。不过刚才你读的时候好像没有听到这个字词出现，一会儿我会告诉你在哪里。腓利门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信件，在信当中他为了一个由腓利门这个人的家里面走出来的奴隶去求情。这个奴隶欧尼西姆，他逃跑之后辗转去到保罗坐监的地方，在那里他遇见保罗，跟住信埋耶稣。表面上看来这封信是处理一个个别的事件，去修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保罗就用这封书信做了几个的示范，给我们看见到底怎样才是一个的信仰群体，怎样在这个天路伙伴的团契当中彼此去相待。正好在疫情里面，在我们准备恢复我们教会现场的团契小组聚会，在恢复之前，我们透过这一封的书信，我们去反照一下你和我的群体生活是怎样。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小组有没有变成了一个游乐园，只是求幸福和开心呢？教会其实是要成为一个真正令人成长的地方，彼此之间能够用爱心去对待，因信慷慨。我们先将这个目标一起交托给主，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我们敬拜，现在我们打开你的话语，让你的真光照进我们的内心，让你的话语剖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学习成长的地方。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明白真道。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超越权利，爱心待人。在刚才的经文里面，4-10节当中，保罗一连用了3次爱心这个字，在第5、第7、第9节，在第4至第6节那里呢，讲到腓利门原来他的爱心呢不是只是挂在口边的，他的爱心呢是可以很实在地感受到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呢？至少第5节那里看到，在很远坐监的保罗，他都听见腓利门他的爱心，即是很实际的。根据圣经学者的分析，在腓利门的年代曾经发生过一些的天灾，在他的地区有不少人受灾，极之可能就是腓利门他见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有人在灾难当中生活有缺乏，于是他就捐了一些钱粮物资给弟兄姊妹。在第5节更加贴近原文的翻译是这样的，因为我听说你对众圣徒有爱心，对主耶稣有信心。原来在这封书信当中所讲到的爱心，你留意个对象是圣徒，是基督徒之间，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卷书里面所提到的爱心，不是向着外边未信者的怜悯或者恩慈，这里所提到的爱心是因为信靠主才有的。让我们都停一停，想一想，若果我要你想起一些弟兄姊妹，你脑海里面想起哪些人呢？是不是定期现在跟你视像团契的弟兄姊妹呢？又或是你小组那个 WhatsApp 群组里面的弟兄姊妹呢？有可能圣灵提你，你所想到的人是你要去学习用爱心去对待的。也都有可能让我们去想起，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对教外人的爱心会容易过对神家里面的人呢？对外面的人宽容，对原本应该亲近本家的人特别计较的。我们看第6节那里所讲，那里说愿你与众人分享你的信心的时候，原来分享这个字词正在原文正正就是解做团契了。 是同一個字詞來的。信徒的團契的關係就是實踐這個信心的地方。當然這個團契的關係不是只限制一種固定的組合當中，也不是限於一種分享的行動裡面。對於腓利門，其實保羅是不是想跟他說，腓利門聽著吧，你這麼有愛心，你就應該有愛心到底原諒那個得罪你的人啦。 No， 保羅並沒有這樣去教導腓利門或者去命令腓利門。保羅首先他自己去示範，去實踐怎樣因信而有的愛心去對待別人。在第八節第九節那裡說，保羅他沒有用地位，沒有用權柄去促成這件事，他沒有說你給面子我吧，一人少一句吧。相反，他不去計較他的使徒的地位、個人的榮辱或者面子。聖經他是說，他是憑著愛心，通過這種的愛心去請求、去哀腓利門。面對著成為基督徒的歐尼西姆，腓利門啊，請你考慮一下，可不可以放低你自己的權利和地位，好像我保羅都放低我自己的權利和地位一樣呢？我曾經在其他教會聽過一件這樣的事，不是在我們北宣發生的。有位的領袖 A 弟兄，每次在教會會議之後呢，一起開會的另一位領袖 B 弟兄呢，因為 B 弟兄有車，會順道車 A 弟兄回家的。在路上兩個人就在那裡聊天，有時候會繼續去講教會裡面會議當中的事。有一次又是開完會回家，在車程當中 A 弟兄就跟 B 弟兄講到呢，他留意到崇拜一些的問題，於是他就將自己的看法、意見這樣那樣就不斷跟 B 弟兄去講了。自從那一次之後， A 弟兄發覺 B 弟兄好像不知道為什麼有意無意避開他，也都甚少再順路車他回家。 A 弟兄回到家，他那陣再想，思前想後，其實 B 弟兄有份負責，大家都是領袖，那我都很客氣地去跟他反映，很坦誠去說，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他好像要生氣了。再過多了一段時間， A 弟兄再三反省，他發現會不會正正就是自己沒有去換位思考，沒有去換位思考，當他講出自己的意見的時候，他仍然是以自己同是領袖的權利和地位去反映他的看法，他心裡面的誠實話。但是對方所收到的，他後來想，可能真的只是聽到那些的誠實話，卻是一點都感受不到 A 弟兄有帶愛心在其中。保羅他去為腓利門去感恩，他一開始要去為他感恩的時候，他不單止去這樣去教人家，他自己做了一個示範，在一個感恩當中，他去超越個權利，他用愛心去對待別人，人家也都因此能夠為保羅去感謝神。在經文裏面，我們應該看見在教會的群體當中，因著我們同有團契的關係，我們會著重愛弟兄姊妹的心，講的人自己都要小心實踐出來。這個也都是經文對我的提醒。是的，我們心底裏面沒有人想自己的群體不好的，都想他好的。如果是這樣的話，請你以超越權利的愛心去對待你身邊的弟兄姊妹。第二，待人不求自己好處。我們現代人的人際關係呢，常常都會用功利、得失、效益、好處這些計算來到掩蓋了。一般來講，社會上各種的共事的關係講求的就是這些的計算。但若果我們全部的人際關係都是這樣，就很可怕了。例如有個人轉了工，他很自然就會跟自己的舊同事越來越少聯絡的了，因為大家不是再是圍繞同一個目標，以前的關係會越來越淡的，還保持一定的聯絡那些呢， 好可能都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今日留一线，他日还有生意可以谈嘛，可以有合作的机会嘛。但是我们进到教会的群体当中，在个信仰的大家庭里面，我们是不是仍然用这种的方式，这种的想法去维系关系呢？每样东西都只是以功利得失效益好处来到计算呢？腓利门和欧尼西姆他最初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的功利的关系来的。欧尼西姆的存在只是被腓利门去用的，他作为一个奴隶是被主人去用的。但是保罗他在第十一节那里说，他从前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但现在对你我都有好处。好处这个字词在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耶稣讲五千、二千、一千的比喻，当中个主人对住嗰个将一千银埋喺地里边嘅仆人，佢咁样形容佢系一个冇用嘅仆人，将呢个冇用嘅仆人掉到出边，因为呢个冇用嘅仆人一蚊都赚唔到，帮唔到主人手，呢个咪冇用咯，没有用处，没有好处咯。同样，欧尼西姆以前佢走咗去，其实对佢嘅主人腓利门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都是没用的。所以十五节那里说他暂时离开你，其实呢保罗讲得好听，其实他逃走了，放弃了他的工作，避开了他要做的事。在当时的奴隶的社会来讲，一个没办法工作的奴隶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worthless 英文是用没有用处的了。当然用今天的处境，古罗马社会这种奴隶社会的制度是不能接受的。今天我们人类的社会被光照，有进步，不容许再有奴隶出现。但是打个比喻，或者我们有换位思考，放在一个今天我们能够明白的处境，用工作的关系，公司里面有一个超级不负责任的同事，不尽责，不做事，每天上班只是在个位置吃早餐、吃晏和吃下午茶等放工而已。你作為他的同事甚至是主管，你會怎麼做？大概你會很快請人事部快點請過個人，請過第二位，因為從一個目標功利得失效益好處去計算，這位同事對整個公司來說，對團隊來說是沒有用處的，沒有好處的，可以放棄，大家不要見了。以後設想腓利門在當時，在他的文化背景里面，他想起欧尼西姆，大概他很激气很生气的。不过保罗竟然在这个时候他说，这些都是以前的了，过去了。接着他还说，这个以前没有用的人，如今对你我都有好处。保罗其实在讲什么？为什么他会有好处？对我们提摩太后书二章有一节你很熟的一句金句，都有好处这个字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合用在原本的文字同一个字来的，有好处，成为圣洁有好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想回你家厨房里面碗柜当中的碗，用来装东西的器具，如果你用来要装食物，最重要是什么东西？我想你不是看它是用金、用银，还是很漂亮的瓷器去做。我想都不是。无论用什么做，最重要是什么东西？要来装食物的话，干净。干净。如果这碗里面有洗不干净的菜渍，或者有一只干了的曱甴脚，就算是镶金，摆埋闪钻在表面，你都不会用的。一个器皿能够被主人去使用，用来吃饭，不一定是要新的，不一定是要很名贵的，却是要是清清洁洁、干干净净。洗完之后滴干水摆在个碗柜里，预备好，主人一入到来一拿起就可以装食物。保罗说，这个以前没有好处没有用的人，现在是合用了，是有好处了。因为第十六节那里说，不再是奴隶，而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弟兄。一个逃走了的奴隶，按当时的社会制度，是一个体重目标 得失、效益、好处计算的社会，这个奴隶是没有用处的。而且在当时的社会，这样的奴隶捉到的时候，主人是可以重罚他、毒打他，甚至打死他，很普遍的。但是保罗竟然是180度大翻转，他说这个欧尼西姆对你我都有好处，即是有用。不止，他还将他由奴隶一下提升到兄弟。哇，思想非常超前，是吧？经文讲这么多有好处没好处，其实他想讲什么呢？他想提肥你们，你的目光要转，你待人不要再求自己的好处，在主里面的关系不再是一个计算。在2006年的亚运会，我们香港的单车队一年夺得6个金牌，而当中单车队赢出的不是我们很熟的黄金宝，而是他的师弟张敬伟。发生什么事呢？在比赛之前，港队本来计划了由黄金宝做主攻，即是抢分的主力，由21岁的小师弟张敬伟担任副手，为这位的师兄去开路挡架。你知道，即是单车比赛的时候要不断换位破风，让后面那个踩得轻松一点流力的。怎知在个比赛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变数，令到这位阿宝由最初的带头去到中段开始少少堕后。这个时候他立刻改变战术，他示意自己的师弟张敬伟转做主力换位了。大家他黄金宝就用自己的经验速度去牵制其他队的对手，协助这位师弟去冲刺，最后张敬伟压倒对手拿到金牌。原本身为主将，他竟然放弃一个可能属于自己的奖牌，大概以他的经验速度能力，他再努力多一阵，坚持多一阵，仍然有机会夺金。不过他却是选择以身挡敌，造就师弟一举摘金。后来访问他，记者问你介不介意呢？阿宝就说，以前其实都是一班师弟帮我开路突围，将个机会交给我，成就我拿奖牌。今次到我协助师弟上前，证明了这队的单车队不是只有我的，人家赢等于自己赢，这是一个团队的胜利。对待人不要求自己的好处，保罗都是这么想的。而且经文更加说，现在这个基督徒的团队哪一个是主人，哪一个是奴仆，在十六节尾提我们在主内的关系。在主内的关系上，因为我们都同信一位的基督，同有一位的主，大家已经成为亲爱的兄弟了，所以我们要待人不求自己的好处。保罗自己又亲身示范，在第十二节那里说，其实他很想留住欧尼西姆的，因为他可以照顾，即是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我当了他是儿子一样，是我心着紧的人，直头是一个宝贝仔。保罗深知道他自己这个以神为中心的感恩人生，他仍然自己要活出这种待人不求自己好处的表现。他知道真正对于欧尼西姆、对腓利门这两个人有好处、有用处的，不是抹走过去，真正对他们有好处的，是他们能够面对面处理这个问题，至终可以道歉复和，开展因为信主而有的关系，使彼此永远得着对方。是因为信所以得着对方。弟兄姊妹，这个道理简单，但是在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相处里面的碰撞、矛盾、纷争，很不容易。保罗他先示范了什么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他只是愿意为了主、为了别人的益处、好处去着想。弟兄姊妹，愿意我们都记得留心回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间教会、你的团契小组，哪一个是话事，哪一个作主，是你还是他，是大声点那个还是不出声那个，是传道人还是会众，是导师还是团友，都不是，是我们这位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待人不求自己的好处，我们只求主的心意，我们得着的不再是世间功利得失的关系，是超过这个世间功利得失的关系，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是一个能够永远得着进到永恒的团契。这个才是真正让我们从世间的制度的释放和自由。第三，因信慷慨接纳伙伴。在第十七节那里说，所以你要是将我看作同伴，保罗转去讲关系当中希望他们成为的人。同伴这个字词在希腊文是由公共或者共同这个字变化出来的，其实和团契相交的字是很相近的字根。这个字词同伴其实有三重的意思，最底那层同伴 companionship 一起啦，一起这解，一起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去共处，那都是一个很普通的形容，讲不到一种更加紧密的关系。而第二重就是一种伙伴的关系 partnership， 有点像今天我们说大家是拍档，那你就明白了，除了在空间时间上一起之外，还有共同的追求的目标，相同的目标。那拍档是什么呢？保罗其实一开始第一节已经称呼腓利门做亲爱的同工，即是说大家一起是为主的福音打拼的人，是侍奉的拍档。第三重的意思就是这个字更加有一个共同体的意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常常都说的，不单止追求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这个伙伴的关系，拍档的关系，我们更加还是朋友，是友伴，有 friendship 的关系，彼此可以分担，彼此分享。保罗和他的同工就是这样，他们不单止一起出现在一个地方，一起敬拜，一起有信仰的生活，他们还有同一个目标，他们去传扬基督，去宣教，亦都一起去分担生活上面的高高低低难处，彼此代祷纪念记挂。弟兄姊妹，今天你在你的群体当中有没有同伴？大概这个疫情让我们看见很多东西，哪些是你的同伴？会不会是你只是平时回来聚会就说声 hi 啦，聚会完就说声 bye 啦，又或者你在你的通讯群组里面经常都只是按个祈祷手的 emoji 而已。你说不是，我有，我还有一起侍奉的同工伙伴添的，那你们又是不是能够彼此支持的友伴，说不说得心事的，分不分担得难处的。我们信徒相处是有这三重的意思的，我们的团契的关系都要有这样，只是侍奉没有生命交流不够的，只是做朋友没有全方共同的目标也都不够的。我们真正的对工是一同兴旺福音的关系，都要有同伴、伙伴和友伴去帮助我们组成一个属天的群体。我记得有一年自己年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做团契的职员，当选举的时候团契的名单一出，我就不开心，哇，怎么做啊，今年怎么侍奉啊，他都入职员会，他这么古怪，这个经常吹水的，不做事的，不就是要我做他那份，那个哇扮晒事，怎么侍奉啊。但是圣经提我们十七节那里说，你要接纳他好像接纳我一样。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是其实提腓利门弟兄姊妹的关系是没得选的，你想跟我保罗是团友，请你都接纳埋欧尼西姆，团契的关系，这个团契是属于主的，是主安排的，不是随你自己的喜好意思去组队，不是这样的。保罗和腓利门说，大家既然是同伴、是伙伴、是友伴，就请你接纳欧尼西姆。接纳这个字词其实很有动感，在使徒行传28章用过，当时保罗一行人他们坐船的时候沉船， 咁咧，佢哋攬住嚿木遊近一個小島，上咗岸之後，見到咧喺岸上邊有一班嘅原住民，個個都喺度望住佢哋，仲生火嚇。咁你想象係咪喺度嘻呵嘻呵，唔知喺度做咩咧？點知呢班原住民好熱情咁樣出嚟，拉住保羅佢哋去火堆嗰度，嗱唔係煮佢哋啦嚇，咁啊俾佢哋取暖，啊仲俾嘢佢哋食，唔係食咗佢哋。接納係咩意思啊？唔係企定定喺度做樣啊，唔係企定喺度咧等啊，而係咧英文係原本係用 welcome 呢個字啊，而且係 extend a welcome， 伸出手嚟拉對方行近。他自己都行出一步主動的表現。我們中文字的納字其實都很精彩，個巧思邊加個內字，很傳神地講出你怎樣將一些人或者事帶入內裡面，用條帶拉入來，入到裡面接納，將一個圈外的人帶到來圈內，將一個咧喺你安舒區以外嘅人帶入嚟你嘅圈內，唔係去拒絕、排斥、阻止，點都唔俾佢入嚟。你可能會抗議，接納接納佢好似接納你咁樣樣。嗱，要接納好似你一個身家清白、好人好者嘅人冇難度啊，但係接納一個咁樣嘅人唔容易，仲要我做主動。接納呢個字，同樣保羅在羅馬書十五章用過，嗰度話：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經文要我哋記起，我哋真係冇能力去接納噶，我哋嘅心真係會唔舒服噶。所以我哋嘅接納起點並唔係我哋有呢種嘅道德嘅能力，唔係話你可以放低就放低嗰啲嘢。不過我哋嘅起點喺邊度啊？就是呢，基督接納了我們先，是因為這位慷慨的神，他從高天落到來世間，因為他的仁慈和慷慨接納了我們，將我們拉入去他的愛子的國度內裡，將我們拉入愛子耶穌基督的國度裡面，我們才有這個起點。我哋因为信呢位又慷慨又接纳人嘅神，我哋先至变得慷慨。唔关你同我事嘅，我哋冇呢个能力啊。但系我哋因为信，却系能够接纳同我哋好大差异嘅人。头先我讲我年轻嘅时候做团契职员嘅事，侍奉咗一年之后，我就发现我一年前嘅谂法错晒。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主摆入这个团队里面的，我们的团契是属于主的。成年的当中，对我最多意见那位的职员，最不听我意思的人，当我愿意去停一停，想一想，听下他所讲，聆听的时候，我就发觉不知不觉间，其实神是用他来到修剪我的生命。我再想深一层，他何尝不是走多一步来理一下我这个古怪扮晒嘢的人啊。我们今天可以仍然是好的同伴、侍奉的伙伴、行天路的友伴。弟兄姊妹，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慷慨接纳的行动，我们都没有今天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群体，请去欢迎、去主动接纳另一位同伴，入到嚟自己个安舒嘅圈子当中，呢种接纳嘅慷慨就会带嚟真嘅伙伴。不过你可能心谂讲得好听啫，但要做到都好似好难。嗰个人真系同我嘅生活习惯、观点、角度、品味、兴趣都相差十万九千里，更加可能佢曾经得罪过人，得罪过我，点可能啊？是的，靠自己我们真的不可能完全做到，不可能放低那种成见，甚至极难去忘记大家不愉快的过去。但正如保罗一开始他对腓利门的问安和感谢，保罗是将一切的爱心的行为先向神献上感谢，他将所有的关系回到神中间，以神为中心， 不是单是表达你领受神恩你就不该做一些事，不是这样的意思。而且在二十节他结束的时候差不多讲，所以弟兄啊，让我在主里得到你的帮助，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着畅快。保罗知道于人情道理腓利门在那个社会他有个反应是很合理的，但是由此至终，其实整卷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的关键都是在于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在主里，在基督里。几时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在主里靠着主，信靠主，我们就有能力能够真正去接纳那个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很不同的人。保罗知道腓利门一定听他的意见的，在21节那里说他会做的，甚至会超出他在信里面所请他做的。但是保罗知道他所信的不是腓利门能够做得到，而是他所信这位主能够让到腓利门做到这件事。顶节目，我们能够爱心待人是因为我们信，我们能够慷慨是因为我们信。在我们快恢复团契小组的日子之前，让我们想想我们的团契关系群体小组是怎样的。是可能经历一些关系上的紧张或者危机，在疫情过后社会仍然有很多的变幻，大家的关系怎样去维系呢？经文鼓励我们，第一，超越权利，用爱心去对待你的弟兄姊妹。第二，你去对待别人的时候，你不求自己的好处，这个团契小组教会是属于主的。第三，我们都是因为信，因为神的慷慨，我们才能够今天接纳跟我们很不同的同伴，让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同侍奉的拍档，在这个属天的路程上永恒团契的友伴。求主帮助我们去建立真正的团契生活。最后，你想不想知道腓利门和欧尼西姆结果发生什么事？圣经这里没有写。在教会历史的流传，腓利门见到在他的家门口那个走了的欧尼西姆拿着保罗那封信来敲门，经过一段时间，腓利门原谅了欧尼西姆，接纳他，不单止这样，还给他有自由的身份，他不再需要背着奴隶的地位，让他成为一个自由人，释放了他。欧尼西姆教会历史相传在主后大约100年左右成为了以弗所地区的主教，这个奴隶成为了主教，他还负责收集保罗书信，大概很可能就是这样，他就这一封信能够被编入新约圣经。因为有着这种真正的团契的关系，这个对公为主耶稣基督作了美好的见证，活出真正信主而有的大能。弟兄姊妹，今天你身边的友伴，请你去珍惜，同你好不同的人，请你去接纳，主要用你们的团契小组，用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祈祷。弟兄姊妹，你都为着你想起的弟兄姊妹，那个成日梗住你心的那一位，你为他祈祷，为你自己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承认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承认我们经常都是以血气去行事，但主啊，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因为相信你而有不同的力量，不是靠我们，是靠你。所以主，让我们的群体，我们的团契小组，我们整间的教会，我们都能够活出不一样跟这个世界不同的生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活出因为信你而有的爱，活出因信你而有的行为和表现。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